说到我们海外华人呢，我觉得，尤其是这一代海外华人呢，大多呢，就是说第一代的移民，经过了这个艰苦的落地的这个求生存的阶段，现在基本上已经落地生根，然后这个尘埃落定，生活上比较安定了，孩子们也都大了，那么会有更多的人呢，这个时候有闲暇去唱歌跳舞，欣赏诗歌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可能是对于这个移居海外的这一代人的一个，而且他们又加上呢，他们又很这个，整个澳大利亚社会或者说其他的这些海外的很多国家呢，它都有一个表达的自由，就是说言论上不太受限制哈，也不太有审查制度，所以这种情况下呢，可能有更多的人会采用写诗的这种方式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现在的整个世界的媒体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，也就是有了互联网，有了尤其是有了微信。当有微信的时候以后呢，以前呢，人们可能很多的生存状态或者你的情怀，你只是暗暗的写完了自己藏起来给三两知己去看，你不会有机会啊。大多数人可能想不起来去发表投稿或者成为诗人，那些呢，那个诗人离一般人是一个很遥远的距离。但现在呢，可能呢，通过发朋友圈，通过在群里的进行这个群发。这种消息呢，可能就是说普通人也可以传播他的诗歌了。我举我自己的例子，我第一首诗就是在朋友圈里发的，然后呢被这个报社的这个主编呢发现了，然后他就给发了。我本人其实没有想过要投稿，也没想过成为诗人，就这么阴错阳差的，然后觉得写完了还居然有人有共鸣。那么就又接着写了，所以现在呢，这个诗的园地呢，已经不是那些好像很有决心，一定要就是说，就专门要成为诗人的那些人的园地了，已经成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尝试的一种方式了。而且再有一点，我想说的是，尤其是在微信中有这种微信群的形式啊，尤其对于这个诗歌的这种传播和分享。还有探讨，它的形式的探讨都特别有好处。就比如说，像我们老树群里边，我们在这里边，曾经呢，我们在这个春节的时候，今年的春节办过一个老树群春晚，那里边呢，我们就有这个宗泽，就是这个声音特别有磁性，特别美好的这么一个我们一个群友，然后以播音，以甚至都是，就是说我理解是相当专业的那种水准啊，就是说给大家分享他的这种朗诵。所以说，互联网这种形式，尤其是现在这种微信能有500人这种大群的形式，都特别有利于诗歌的这个，催生他更多的人去写诗、欣赏诗，然后交流关于读诗的体会。这些都会使得诗的这个园地里百花纷呈，所以呢，诗歌不死，不但不死，它一定呢会是，就像雨后春笋一样，涌现出来各种各样的良莠不齐的诗歌。但有一点，哪朝哪代都是一样的一点，只有其中最直指人心的、最富有人性的、最容易引起人们共鸣的，而且就是说从形式上最接地气的那一种，那样的诗呢，可以比较长久的流传，然后流传的不只是这一世，可能流传到将来。所以我觉得就是说，现在是大浪淘沙的时代啊，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的表达，但到最后将来什么东西是留下的经典，那是另当别论。但诗肯定是不死的。